中共对美加征关税遭到警告，多国网站怼。日产汽车对美价格冇变，美国国际下跌。川普将出席北约峰会，俄乌谈判仍转机。尹石月案宣判，半数人不相信法院结果。三月非农就业人数远高于预期，川普发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四月五号。而家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
我觉得我人累，我听说你们的产品好吗？有些人吃过也说好，所以我就买了。觉得累是因为我有糖尿病吗？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在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
现在呀，吃了三宝，三高代谢宝，人没有那么累。我一天到晚都不用午睡了。以前呢，每晚我要起三次去夜尿，现在一次就行了。还有啊，肠胃变好了，现在吃饱了不胀气，肚子很舒服。
唔止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Katrina 亦都分享了她的转变。
我现在吃了三高代谢宝差不多9个月，指甲硬一点，不会像以前那么软。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不会经常两三点醒来就睡不着。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中共宣布加征34%关税，还祭出多项反制措施，包括7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等，报复川普对华加征的关税。川普随后回应说，北京下错了棋，会带来北京承受不起的后果。中共国务院在公告中说，自2025年4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入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34%关税。中共还在不可靠实体名单中再增加11家美国公司的名字，将16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并表示将对7种稀土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随后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写道，中共下错了棋，他们惊慌失措，报复性关税是他们承担不起的事情。美国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认为，中共成为目前唯一翻台的国家，我认为亦将会是未来唯一翻台的国家。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做？第一，他要对国内表示自己很强硬，就是保证权的动作。第二，他想在国际上做带头的大佬，希望带动欧盟、日韩向他看齐，一起对抗美国。但是问题是，人家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完全不重叠，因为都想赚美国人的钱，所以说不上哪个和哪个联手。四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誓言美国会与北约站在一起，他还与日本和南韩外务大臣会晤中，三方承诺加强能源安全，实现关键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加强海上安全。他发文写道，中共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和繁荣，在今日与印度太平洋伙伴的会议上，我们一致认为该地区需要摆脱中国胁迫性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是全球性的，给了各国谈判的可能，不同国家已经在准备谈判，中共马上进行反制，可能面临的打击亦是灾难性的，中国经济有倒退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水平的可能。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就预测， 如果中共真的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美国可能亦会对中国同等再继续报复。而在3号川普表示，如果中共批准向美国出售 TikTok， 他可能考虑对中国入口商品给予关税减免。 TikTok 必须在4月5号之前与非中国买家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被美国禁止的威胁。但4号川普宣布将延长 TikTok 的协议期限75日，以便自治跳动与美国买家达成协议，避免 TikTok 在美国被禁。川普表示，政府正在努力达成协议，以确保 TikTok 能够在美国继续运营。不过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习近平不会卖 TikTok， 这个是他渗透和搜集其他国家情报的最大利器，入不到美国还可以在欧洲、亚洲、南美、澳洲等地搜集情报，更何况中美关税大战，习近平绝对不会立即认低威。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将 TikTok 卖给美国吗？就在中共宣布反制之后，越南第一个企出来表态将美国入口关税降到零。对此，川普发文写道，刚刚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他对我说，如果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越南愿意将关税降至零，我代表我们的国家向他表示感谢，并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会谈。随后越南政府表示，两国同意将继续会谈，以尽快签署双边关税协议，并补充说，川普接受了不久访问越南的邀请。有评论认为，越南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宣布关税豁免的第一个榜样，很可能豁免幅度很大，起个示范作用。当日柬埔寨首相洪马来在给川普的信中说，柬埔寨提议在方便的时候尽早与阁下的政府进行谈判。而南华早报在3月底就报道，习近平将在4月中旬出访越南、柬埔寨及马来西亚，其中两国突然转向美国，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访问这3个国家呢？另外，泰国亦表示可能降低美国产品入口到泰国的关税，并增加入口美国商品数量等方案与美国谈判。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条汉说，关税战令美国手上增加了很多牌，以前美国求人做什么事情需要给人家好处，而家只要说我给你减1%的关税就差不多了。美国宣布对入口汽车实施新关税之后，4号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透露，在美国减产汽车的计划部分撤回。日本汽车公司丰田和本田均宣布将暂时维持车价不变，以避免主要市场动荡。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产因为业绩不振，计划在美国3处工厂减少生产线和裁员等，但受到川普对来自日本等地的汽车及汽车零件加征 25% 关税的影响，日产决定撤回在美国减产的计划，以缓和关税的影响，同时决定停接在墨西哥生产销往美国的部分车种的订单。丰田和本田公司亦将暂缓在新关税生效后立即提高价格。50铃公司的总裁片山正则就希望日本官员能够同美方对话，寻求关税豁免。同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就表示，将与东盟成员国召开会议，达成共识之后再公布一致的立场。马来西亚内阁最近成立国家地缘经济指挥中心，评估美国这次关税调整影响，考虑采取多方面策略，减轻对经济与产业影响。马来西亚并未考虑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另外，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4月发布2025东南亚态势报告，在1月3号至2月15号调查了东南亚11国共2023名各界代表，调查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择一个会选哪一方，结果显示 52.3% 的人选美国，47.7% 选中共，信任度上47.2% 选美国，36.6% 选中共。这个结果是2020年调查以来 首次中共落后，越南、菲律宾对美支持最强，源于南海争端与安全合作加强。中共的支持者则集中在印尼、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原因是对中贸易依赖与对美不满情绪。不过有网友指出，中共将零件运到越南、柬埔寨，简单拼一下就说是越南货，避免关税，不要想，白宫今日将这个漏洞彻底封了，想玩组装游戏，没那么容易，关税就是对着中共来的。除了中共宣布对美国加征 34% 关税之外，其他国家则希望仍有时间和美国达成协议。澳洲、新加坡、印度均宣布不会对美国进行任何关税报复，欧盟希望有谈判时间。 X 账号财经真相认为，川普的关税使得居高不下的美国十年国际收益率开始下跌，美国财政压力得到缓和，同时美元指数亦大幅下挫，两个月后美国贸易逆差亦将缩减，贸易财政相赤字的局面将得到缓和，川普成功给美国续命。四号，据北约盟国透露，川普将亲自出席六月份的北约峰会，同时泽连斯基在领土问题上只有妥协，并表示一个月后可以了解到驻乌维和部队的情况。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四月四号参加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会议，当西科尔斯基被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仍致力于防卫北约领土时，他回答是的。川普总统已向各国领袖确认这一点，承诺仍然有效，而且据我们所知，他将会出席海牙峰会。2025年北约峰会将在6月24号至26号在海牙世界论坛举行，这个亦是荷兰首次主办北约峰会。北约峰会是成员国领袖进行决策的场合，今年的主题是全球安全局势，届时俄乌谈判应该是重要议题。四号，有军事博主在 X 发文说，泽连斯基表示领土问题是乌克兰红线，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失去的领土属于俄罗斯，但是乌克兰愿意透过外交努力等待领土被归还回国。泽连斯基的话和之前有不少差别，态度似乎转变。 X 账号 Nexta 指出，泽连斯基三号还在说，乌克兰在未来和平谈判中不会同意削减军队或承认俄罗斯占领土地。泽连斯基同日仲表示，自己绝对相信如果有法国和英国军队向乌克兰派遣军事特遣队，法国军队将首批加入。他今日作为欧洲特遣队的主要代表提出了这个想法，至于什么时候几多人加入仲不能够讲。同时泽连斯基说，将在大约一个月后可以了解到在乌克兰部署外国维和部队的基础设施情况。不过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卡沃利认为，乌克兰扩大招募新兵已经部分解决了兵力短缺的问题。另外据俄媒代理人透露，普京原先只是派俄外长拉夫罗夫等人负责与美方的会谈，但是在会谈前夕，普京又临时将财富基金的负责人季米特里耶夫加入代表团，却没有事先告知拉夫罗夫。消息人士透露，在沙地的会谈现场，拉夫罗夫似乎因为座位安排的问题发了火，季米特里耶夫就直接走出了会场，去到走廊和记者交谈，留下美方代表错愕不已。消息人士说，每个人都单独向普京汇报，而他对每个人讲的话又不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俄方在谈判桌上总是难以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四号当日，乌克兰在战场上表现顺利。 X 账号 Rambo7852 指出，俄军组织了由12辆军事装备组成的车队向安德烈夫卡和阿列克谢夫卡之间的阵地发起进攻，但是在乌军猛烈的炮火下，车队被困向一条狭窄的路上。俄军虽然试图逃入附近的树林，但被集束弹击中，最终有7辆俄方作战装备被彻底摧毁，42名俄军丧生。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俄防空部队在10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3号因为宣布戒严被国会弹劾。南韩宪法法院4号上周裁定弹劾案通过，这样使尹锡悦成为继2017年朴槿惠落台之后第二位被成功弹劾的南韩总统。宣判当日，仅20席旁听席的法庭，共有96,370人申请，竞争率达4,818.5倍。当日尹锡悦没有在宪法法院现身，而是通过直播收睇结果。外界发现，在朴槿惠因涉闺蜜干政、贪腐丑闻落台之时，尹锡悦是当年的首尔检察官，在调查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南韩在野党指控尹锡悦违反宪法与法律，不过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民众不认为法院对尹锡悦的谈判结果可以信任，同时认为政府内部存在共产主义渗透风险。包括南韩国际调查在内的四大民调公司3号发布的全国性民调结果，显示出民众对宪法法院弹劾审判过程的信任度只有46%，低于两个礼拜前的60%，对法庭的信任和不信任比例各为46%。而在2017年因为贪腐问题罢免朴槿惠时，有80%的民众支持判决结果。另外，围绕尹锡悦案仍然存在大量后续进展。国民力量党表示接受法院判决结果，宣布不会激烈抵抗。不过，有民调显示40%民众宣布绝对不接受判决结果，外界仍然高度关注这件案在南韩内部引发的后续效应。到目前为止，尹锡悦对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来自在野党的另一位独立的刑事诉讼控告他犯有内乱罪，预计将在4月14号开庭审理。如果尹锡悦被定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由于弹劾案被认定成立，尹锡悦需要搬离位于汉南洞的官邸，届时很可能会返回他原先位于穗草洞、被登记在夫人金建熙名下的私宅。4号消息，美国3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2.8万，远高于预期。对此，川普同日积极回应就业增长数据，表示自己的经济政策永不改变。劳工统计局报告指出，3月非农就业人数22.8万，超出道琼斯预计的14万，还比增加11.1万人。3月份劳工平均时薪还比上升0.3%，同比上升3.8%。新数据显示，在市场动荡和经济担忧加剧的背景下，3月份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新增就业岗位13万个，失业率为4.2%，劳动参与率从62.4%小幅上升至62.5%。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3月份美国就业岗位增加了228,000个，远超出市场预期，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运输、建筑和仓储行业的就业亦大幅增加，总统推动美国本土就业的举措正在奏效，美国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就业增长最多的是医疗保健行业，新增就业岗位5.4万个，其次是社会援助、零售以及运输和仓储。虽然政府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了19,000人，但是联邦就业人数总体减少了4,000人，二月份减少了11,000人，全职就业人数激增459,000人，而兼职就业人数减少44,000人，长期失业者的数量几乎没变化，仍为150万人，但占所有失业人口的21%以上。全球招聘公司挑战者格雷和圣达志报告说，上个月美国雇主计划裁员275,240人，尽管这个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高裁员人数，但是3/4的裁员是由联邦工作人员减少所致。对于最新的就业数据，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就业数据非常好，远超预期，经济计划已经发挥作用了，坚持住，我们不能够输。川普表态之际，世界各国面对川普的最新关税措施，经济学者指出，美国市场需要良好的就业数据推动，原因是关税对整个经济造成冲击。美国劳工部长德雷默对目前情况表示乐观，他表示，我预计这个不会是最后一份积极的就业报告。华尔街现在表现出的情绪并不能够反映美国其他部分的情况。在4号，川普分享了一段 TikTok 的短片，影片中暗示他正在使用经济政策迫使联准会降低利率，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升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